感谢赞美神，我们今天继续来看列王记上第三章和第四章。列王记上第三章，它这个大致上如果以大分段来说啊，它就分为两个大段落，也就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五节的这一段，它记载着所罗门王他爱亚威啊，他为亚威来献祭，神在他的睡梦中借着异梦来向他显现。那从十六节到二十八节，这是记载着在以色列的国中啊，有两位妇人因着自己孩子的这种生死的问题求王做判断。那我们啊来看第三章之前呢 我大略来讲一下列王记。他如果从文学的架构来说的话，他从这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最主要是记载着这个以所罗门王为主的一个记载。好，那他是采取一种上下对称式的一种结构。一般来说的话啊，从第三章的这个第一节、第二节，那这边谈到所罗门他娶埃及法老的女儿为妻啊，那关于这一件事情的话啊，以后他在这个十一章啊，他还会去对称所罗门他娶很多的外邦女子。那刚刚的这个紧接着的求智慧啊，那他所得到的智慧应用在三章两个妇人求判断的这件事情上啊，那以后所以这种智慧他也会去对照南方的四八女王啊，他因风闻神是给所罗门有极大的智慧，那他也不远千里要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那四章会去谈到说所罗门他的重要的官员以及他啊派立十二个官吏在各地区啊为他来办事情啊，那这一些架构呢啊，他在九章啊以后还是会再提一次。那接着以后会谈到说回罗王西兰啊，他供应所罗门物资，也就是那一些香柏木啊，其他的高贵木材，帮助所罗门来建殿啊。那以后也在九章那边也会谈到所罗门啊，他支付啊一些资产来回馈给西罗啊，这个西兰啊，推罗往西兰。那他的中心点啊，一般就是摆放在八章，也就是所罗门他的这个为亚威神建的殿啊，造好了的这个献殿这件事情啊，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规则性的整个关于所罗门啊他一生他的中心点就是建殿啊，为神来建立一个地上万民可以来到这里啊，来敬拜神、祷告神啊，这是中心点。那既然他是用一种所谓对称式的，所以他在第一节、第二节，这可以说是一个引言啊，也是以后在十一章他啊会再度的来强调所罗门他如何蒙神的喜悦。但是他一方面在年轻的时候蒙神的喜悦， 他也在他执政掌权的时候，他有埋下一些以后会成为祸因的这一些因由啊，所以他在这边啊，他就很简单的来描写到说，他娶了法老的女儿为妻啊，把她迎进大卫城。那以后呢啊，所罗门他还会为自己来造宫殿，也为这个法老的女儿来建造啊他的这个宫殿住所。那第二节这边他谈到说，当那一些日子，也就是所罗门王他还没有建殿之前呢、啊，那百姓仍在丘坛献祭。这个丘坛的意思呢，啊，是一个以地形来讲，它是一个比较高耸的地方啊。用我们中文的意思啊，它就好像是一个高的土丘。啊，那这种地方呢，在古代迦南，他们很喜欢在这种比较突出的地点啊，遍植树木，那雕刻偶像，那在那边来献祭给他们的神啊。所以在这里呢，啊，他就来谈到说，当那些日子，百姓仍在丘坛献祭。那当然，这个献祭是献给亚威啊，因为他说还没有为亚威的名来建殿。但这也是一个先知他写列王记的一个伏笔呀、啊，啊，以后这种百姓在丘坛献祭呀、啊，如果以整个列王记上下读来的话，啊，那它是带有那一种负面的意义的。而紧接着他谈到说，所罗门爱亚威啊，尊显他父亲大卫的律例啊，只是还在丘坛献祭烧香。那所罗门呢，他上基甸去献祭。那这个地方呢，啊，基甸如果按照耶稣雅记的记载，我们了解到说，基甸人他们本来也是属于迦南人，是要被消灭的，但是他们用诡诈的方式来欺骗以色列人和约书亚，以至于啊，当时的以色列众首领呢跟他们议和，但是约书亚啊不给这些基甸人呢、啊，也就是给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判断，他们呢啊要在以色列人当中作为劈柴挑水啊，被劈柴挑水一般来讲，这是有关于会幕献祭啊，祭祀神的那一些杂役工作啊。所以这边谈到基甸这个地点，他说在这边有很大啊，或者说很出名的丘坛。那他在那坛上建1000的祭牲作为燔祭啊，这是指所罗门王。那基甸另外有关的这个记载报道的话，如果按照历代志上21章29节也有这样的一个记载说啊，当这个约柜呢啊被大卫迎接到大卫的城，但是摩西为亚威所建造的会幕还有祭坛呢啊是放在基甸这个地方啊，所以这是一个啊相关可做参考的基啊的一个资料。也就是说啊，为什么所罗门王他要上这个基甸去？那由基甸啊，我们所能够查得到的这些资料啊，他的历史背景啊，或者跟亚威的这个侍奉有关的啊，我把它提出来。那在基甸夜间呢，亚威向所罗门来显现，那神对他说，你愿啊我是你什么呢啊，你可以求。那这个求这个主题呢 在三章的这个 上半段啊，它出现很多次。但是所罗门呢，他刚登基呢，他对亚威说，也就是他的父亲大卫是用诚实、公义、正直的心来行在亚威神的面前，那神呢就照着神的这个恩典兼爱来赐福给大卫，又给他一个儿子来做大卫的这个位上，也就是说正如今日一样。那所罗门他所表白的就是神这样大的恩典不但是赐给大卫，神坚守他跟大卫的立约，让他的儿子也就是今日的所罗门能够做王位来治理百姓。那他自谦说他接续他的父亲来做王，但是他是一个幼童。三章七节这里的幼童，这个幼呢，他本身就是一个以年纪来小他就是年幼的。那以未婚的一个形容来讲他是一个非常低下低微的这一种说法。那这个和本翻作幼童的童呢它本身就有很多的一个翻译它也可以作为仆人或者说这个少年人，那年轻的仆人这个字也常常的被使用到。所以所罗门他在神的面前他最主要的意思是说他是一个地位卑微的一个仆人因为就他跟神的关系来说虽然他在人以色列人的面前他是贵为君王，但是在神的面前他是自谦为他是一个地位低微的仆人，所以他不知道当怎样出入那这个出入一般来讲也就是说带领以色列人他们如何来行走来做这个治理征战当然这个它的含义是极为广泛的。那仆人住在你所拣选的民中呢，他说这个民多的不能够去计算去数量，所以所罗门他向神求的是说赐我智慧可以判断你的民能够来辨别是非也就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是灾祸的。如果不是这样呢，那谁能够来诊断这众多的民呢那他和本他最主要的翻译是这样。那原来他的意思呢他是求神能够赐给他一个天他能够去由天的心，也就是说透过天他由他的这个心来做思考去衡量去判断。那这个天就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也了解到说神他的话需要以色列选民去听，认真的听，听进心里。那么所罗门他所强调的是这个能够去听的这个心。一方面我们也知道说，如果就人的地位来讲，作为君王他说了算，他就是法。但是如果这样照着自己的一个好恶来行事的话，那他就是一个独裁者，他就不是神眼中的一个行公义好怜悯的君王。所以所罗门他在这边所求的，他是深深的契合到神他的喜悦。所以第十节这里说他求这样的事情，他就得到亚威神的喜悦。那神对他所说的，说你既然求 这样的事而不求，不为自己来求寿啊。求寿的意思就是说求有许多的日子，也就是年岁的这一种它的增长，或者说求富，也就是啊让自己更加的富足。那他也不求取敌人的性命啊，所以他只单单求这一个智慧啊，可以来听诵啊，他来听百姓他们所诉说出来的这个案由，那他可以去做判断，做一个公平的裁决。所以神呢、啊，他就应允他所求的啊，所以在这边又再次的强调说他所求的，那赐给他啊聪明、智慧，甚至啊在你以前没有像你的，在你以后也没有像你的，那所罗门所没有求的，亚威也要赐给他啊，就是富足尊荣，使他在世上的日子，列王当中没有一个可以跟他相比的。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话啊，在这里神他提出来，也就是这个三章的十四节，这个是一个啊必要的条件。亚威这样说：你若效法你父亲，遵行我的道，谨守我的律例诫命，我必使你长寿。所以这个神啊，他所要求的，神看大卫啊，他是行在神的道中，所以他也要求作为大卫的儿子，接续大卫作王的所罗门啊，他要这样来行。那所罗门啊，他醒了，不料啊，这是一个梦，所以他就回到耶路撒冷。那我们晓得说，亚威的约柜啊，他已经在大卫的登王啊做王的那个时候，就被迎接到大卫之城了。所罗门他站在约柜前，他来献燔祭和平安祭，就为他的臣仆啊来设摆宴席。那这就是三章的前半段。所以在这边啊，他也把整个关于所罗门他怎样的一个兴起这个缘由啊，做了一个很具体的交代。那在一节二节啊，也把整个所罗门以后他如何的一个啊衰败做一个引言伏笔。那我们啊接着来看三章的这个第二大段，从十六节到二十八节，他这里用一种啊客观的描述说，有一日啊两个妓女来到王的啊站在王的面前，也就是来到所罗门的面前。那一个说：我主啊，我和这个妇人同住一个房间，那他在房中的时候，我生了一个男孩。那过了三天之后呢，另外一个妇人他也生了孩子，那他们是一同住在一起的，也就是说除了他们两个人以外，房中再也没有别人。所以这也是为这一个案件呢啊，他说了一个背景，除了他们两个人，没有人能够去佐证啊，因为没有第三方。那婴孩呢啊，那就不用说了啊。那他接着又说啊啊，夜间这妇人睡着的时候啊，压死了他的孩子啊。这是接续前面那一个啊开头讲话的那个妇人他所说的。那这里说啊压死孩子，意思就是说啊，他是躺卧在他孩子上面，一个成年人他啊躺在婴孩的身上，那这孩子当然是被他压死。那二十节呢，他继续说： 把他半夜起来趁我睡着，从我旁边把我的孩子抱去，放在他的怀里，将他的死孩子放在我的怀里。那天要亮的时候啊，也就是说早晨的时候，这个妇人呢啊，她要起来来给孩子吃奶，不料呢啊，孩子是死的。那等到天亮呢啊，这边说我细细的查看，不是我所生的孩子啊。那这个细细的查看呢啊，这个字呢，也就是沾沾九节啊，九节也有出现过啊。那也就是说，这个德本所翻作的啊，是我智慧的这一段啊。那他这个字呢啊，他在十一节啊，也就是当求啊智慧。那十二节是给我聪明智慧的那一个智慧。所以这里啊，它是第四次的一个出现啊，这是一个啊很故意的用法，也就是说啊，这个妇人呢啊，他是用智慧，那他说啊，不是我所生的孩子。那这个第一个妇人他是这样讲，那另外那个妇人呢啊，他当然他就提出一个反驳说，不然啊，死孩子是你的，我孩子是我的。那他们在王的面前大概就是这样啊，轮番的在争执，争执的重点都是在于说，死孩子是对方的，那活孩子才是啊自己的。那所罗门王呢，他听了两个妇人这样吵，那这是一个很难断的案子，所以他啊就把他们所说的话呢啊，就重述一遍，然后他就吩咐说啊，吩咐仆人说拿刀来，那人就拿刀来。那王啊，他就说，把活的孩子劈成两半，那一半给这个妇人，一半给那个妇人，把他用这种方法。那两个人争论不休啊，那活的孩子呢，就只有一个。那表面上好像说这是一个最公平的方式，但是我们知道，一个活的孩子把他劈成两半，那他还能活吗？所以在二十六节啊，这也是这下半段的一个关键的一节啦啊。他在这边编辑者这样说啊，活孩子的母亲对自己的孩子，他心里极痛啊，这是我们和合本翻作心里极痛。那这个心呢，它原来的意思啊，是子宫，是女人她怀孕生子的一个地方啊。那这个极痛来讲啊，这个痛呢，是它啊变为温暖及柔和啊，它也可以说是变为啊是变热的。那这样的意思呢啊，它是用啊孩子的母亲的那一种妒妇的那一种热切，因为母子连心啊，这是神赐给人的一个啊自然的一个反应。那活的孩子呢的母亲啊，他才啊会有这样的一个反应，所以他就积极的来对王说啊，求我主将我的孩子给那妇人吧啊，万不可杀他。但是另一个妇人呢，他就说啊，这个孩子也不归我，也不归你，把他劈了吧。那王呢啊，他就说将活孩子给这个妇人啊。那这个妇人就是这里所说的为活孩子心里急痛的那一个妇人啊，他说万不可杀他，这妇人啊实在是他的母亲。那这件事情以色列人听见了，他听到王这样的判断啊，就敬畏他，因为啊看到他，也就是王呢，他有神的这个智慧能够来断案啊，这是 这一段的一个结束点，它所带来的一个影响。那从第二段里头啊，它也隐约的也有伏笔的一个描写了，因为我们知道说这边所说的这一个十六节啊，两个妓女，那不管这个妓女啊啊，一般广义把它作为说是闲云的女人，那如果按照啊利未记十九章啊，或者说其他生命记里头啊所记载的，都是严格的规定啊，以色列人不管是祭司啊，或者说平民百姓，都不能够入没自己的女儿，使她为妓啊，因为亚威呢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因为免得啊人就淫乱，而地就被污染了。那这边啊，在所罗门的治理期间呢，啊有这样的一个妇人，那两个人又同住，没有其他的人，那他取这样的一个题材，无非啊是要让我们深一层的来啊去思考这样的事情，因为我们啊了解到说，既然他们强调啊这个只有这两个妇人住在一起，没有其他的人，所以当第一个说话的啊，他把这个缘由说出来的这个妇人呢，他这样讲，到底这个妇人是真的活孩子的母亲呢，还是不是呢？当然就有两派的说法，因为第一个妇人他说的话并不是没有漏洞啊，他是用一种推测的，他说啊，刚才我有谈到说他等到天亮，他啊仔细的来查看啊，说这不是我所生的孩子啊，那这个细细的查看，也就是前面关乎这一个所罗门他向神求的智慧啊，求能够听的心啊，有那一种洞察力啊，所以这个就啊让我们可以去好好的想一想。啊，另外一方面呢，既然他是睡着的，那他怎么晓得说是对方趁着他睡的时候啊，把自己的死孩子放到他的怀里，把他的活孩子夺去呢？啊，所以这也是他的一个推论性的一个说法。那重点不在于说哪一个先说啊，就是代表着啊，他就是一个真正的活孩子的母亲。重点乃在于这个二十六节他的这种记载方式，活孩子的母亲他就有那一种温柔火热的那一种妒妇，所以我们也了解到说，这也是一个很深层的一个议题啊，因为我们知道列王记既然记到以色列南北国的王国，所以他的成书呢，也就是说以色列人是经历了被掳时期，在以色列人被掳的这个时候，先知书啊就不断的来责备说，无论是北国或者是南国，他们都像是这个淫乱的妇女一样啊，淫乱的妇女一样，他们得了富足，他们就忘记啊领他们，也就是他们应该单一归顺听从的亚威真神，他们跟啊周遭的外邦来结亲，甚至在啊宗教上犯了这个淫乱的罪啊，所以在这里这个很难断，我们可以称之为说啊好像是无头公案那样，那神他给所罗门有这样听颂的这个心啊，他能够透过听，他能够来判断，所以这也是一个啊很奇妙的一个方式。因为既然他要去强调神赐给所罗门啊，按着所罗门所求的，他能够去听而判断，所以在这一章的后半段啊，他是朝向 这个层面来写，所以他啊不是按照用祭司怀里的啊乌灵土名的求问。那我刚才特别谈到说啊三章二十六节这是一个解题的关键，所以我们可以从当中得到这妇人的身份啊，他是不见容于整个律法，或者说见容于神的这个当代，但是他为自己的孩子的那一种妇妇的火热啊，他宁可丧失所有权，他也要让这个孩子能够得以存活。那我们也了解到说神他会啊，他自己离弃了这个耶路撒冷他的居所啊，以后圣殿的被毁，那圣殿里头的器物都被巴比伦王所掠夺，那以色列人也被掳走。如果就神的这个角度啊，他怎么能够忍心来让这个属于自己的子民经历这样呢？当然神他的那一种心肠啊，是比这里所记载的活孩子的母亲啊，他是更宽更广。只不过啊，这件事情被记载下来，是让被掳的人他们能够去好好的来深思二十六节的这一段话。所以神必定不背弃以色列人啊，神就如同说这个妇人啊，他宁可丧失对孩子的所有权，他都要让他活。那神对于被掳的以色列人呢，何尝不是呢？是要借着啊被掳到外邦找不到神，不能敬拜神，借着外邦这种他们听不懂的话，别的舌头来管教他们啊。所以啊，我是以这一节啊所衍生出来的勉励到这里。那我们啊紧接来看这个第四章。第四章它大致上就是分为啊三个大段落啦啊，也就是说从第一节到第六节这里呢啊记载着这个所罗门王啊他的官员。那从七节到二十八节呢，这一大段是记载的所罗门他在十二个分区里头设立十二个官吏啊，让他们去执行他们所应该负责啊供养宫廷的这些需用啊，那所要去做的事。那从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这里啊，又谈到了这是神赏赐给所罗门。那这也是呼应啊第三章，当所罗门他求智慧不为自己求寿啊求富，那神除了智慧给他之外，也要给他财富和尊荣啊。所以在第四章的这个第三段呢啊，他就把它记载下来。那我们啊来看这一节到第六节的这一大段啊，这里呢他总共呢啊列出了十一个官员的名字啊，那如果包括所罗门他自己，那刚好是重要的，我们把它称为说重要的官员的话啊，王跟官员也刚好有十二位，也刚好也可以跟啊第二大段的分区的地方官员十二位来做一个呼应。那在这边他的一个二姐的名单呢啊，他的臣子，也就是说他的重要的官员，撒都的儿子亚撒利亚做祭司啊。那我们了解到说撒都的儿子啊，在以色列人的用法，这个儿子并不见得就是说啊是指这个真正的啊传下来的第一代的，他也可以隔代啊。所以我们按照历代志他的族谱的记载，这个亚撒利亚是撒都的孙子啊，因为撒都的儿子呢啊是一个很独特的一个跑步的啊那一个人啊，所以他在这边啊先提到说亚撒利亚做祭司。那紧接着他谈到了啊示撒的两个儿子做书记。
那亚西律的儿子耶沙法作为史官啊，这个记载方式呢，它是跟大卫王朝的一个记载啊是完全相同的。那耶和耶大的儿子迪拿雅做元帅啊，那是在第一章、第二章。为什么会变成他做元帅已经交代过了啊。那撒都和亚比亚他做祭司长，那原文这里啊只是说做祭司啊，没有长这个字。那这个也是跟啊大卫王朝的那个撒下二十章二十五节记载是一样的。那拿单的儿子亚撒利亚做众力长，那这个众力长啊，大致上应该啊，他是统辖地方官员的一个长官嘛。啊，那王的朋友拿单的儿子撒布德啊做领袖。那这个领袖他原文的意思啊，也是祭司啊。这以前呢啊，在撒母耳记关于大卫的儿子啊都做领袖啊，跟这个字是一样。那其实这个字也是跟二节的做祭司的祭司是一样的啊，但是它在功能性啊应该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侍奉亚威的这个祭司啊，是神他所啊选的这个立位人啊当中亚伦这一体系下来的。所以啊，在这边啊，他也有增加的，也就是第六节的说亚西撒做家长啊，这是在王的家族当中啊，他去作为统管。那亚比大的儿子亚多尼兰掌管服苦的人啊，那这一个亚多尼兰呢 啊有些是把他认为说他是跟撒母耳记下二十章的二十四节的亚多兰啊，有的人是认为说是同一个啊，他有的是认为不是同一个。那不管如何啊，这也表示说他们经过征战，那征服了敌人，有愿意归顺的这些敌人就成为服苦的人啊。那这一些人啊，需要有人来掌理。所以在这一份的名单当中啊，他有新的这个职位啊，也就是第五节的做众力长，还有做家长的啊，这是新设的一个职位。那他啊也有延续大卫啊做史官的约沙华，还有啊延续撒都亚比他的这种记载方式。所以了解到说一个王的更替啊，那他在整个重要官员的更替上啊，他会有延续，也会有更新啊，不会说啊全部都更换啊，因为这是一个国的制度啦 也需要有老干跟新知啊，以数目来讲。那从七节开始到二十八节，它这一大段呢啊，它不是按着支派，它是按着地理位置来啊分区来设立官员啊，所以它在这边啊，它就谈到设立十二个官吏，那他们最重要的工作啊，是要供给王还有王家的食物，那每年呢，每个人都要供给一个月。啊，所以刚好一年有十二个月。那他们的名字呢？啊，就记载在下面，在管以法莲三地的啊，有变父儿。那这个变原文的变呢，就是儿子的意思。那有些解经的是认为说这是资料的久远有破损啊，所以说变父儿意思呢啊，就是父儿的儿子。所以布尔的儿子的名字叫什么呢？啊，或许就是资料的丧失啊。但是不管如何呢，啊，他在这边像第九节啦，说在马加斯、沙宾、博士麦、以伦、哈伯哈兰有便迪甲啊，也就是迪甲的儿子啊，便迪甲。那这个第十节啊，又出现一个便西西啊，他是管理梭哥和西火全地的。 那在这样的一个冗长的名单当中呢，最主要的他有凸显的两个人的身份啊，也就是这个十一节这里说，在多尔山冈有便雅比拿达啊，他娶了所罗门的女儿他法为妻啊，在十二个地方官吏里头啊，就是也可以说是所罗门的女婿啊。那紧接着这一些人呢啊，他就不断的被记载下来啊，这我就不再重述。那十五节啊，这里又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在拿火他利有亚西马斯啊，他也娶了所罗门的一个女儿巴什摩为妻。那这个亚西马斯呢啊，一般是认为说啊，他就是这个第二节撒都的儿子啊，撒都的儿子亚西马斯啊，这是按照历代志的一个族谱啊，所以二节所说的是撒都的孙子。所以啊，在这一段的一个编辑当中呢啊，我们来看二十节到二十五节这一段啊，因为这一个是比较特别的一段话。因为如果按照他前面的啊，哪一个地区有哪一个人啊，他这样的一个记载啊，是记载到十九节。那我们如果啊，先把二十节到二十五节这一段啊，先不看的话啊，我们来看二十六节啊。他说，所罗门有套车的马四万，有马鞭一万两千。那十二个官吏啊，各按各月供给所罗门，并一切他同喜之人的食物，一无所缺。个人各按各份将羊马和快马的大麦和甘草送到官吏那里。所以设立这十二个官吏呢，他最主要他是要来奉养王他的宫廷所需用的这些人的食物，以及啊所罗门他所饲养的这些啊马匹啊，这些马鞭啊，为了征战所使用的。透过十二个地区十二个官吏的一个半月上缴啊，这是这一大段啊它最主要的内容。那这十二个官吏当中啊，有两个人啊是成为所罗门的女婿的。那我所要谈的是说啊，二十节到二十五节的这一段啊，这一段啊，它是比较独特的一个记载方式啊，它好像是一个特别精心把它插在这大段当中啊。因为我们看一下说二十节，他说犹大人跟以色列人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啊，多吃喝快乐。那这一节啊，它也是用一种上下对比试的，这一节它刚好跟二十五节是成为一个对称的。二十五节说，所罗门在世的日子，从但到别是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都在自己的葡萄树下和无花果树下安然居住。啊，这里就有谈到说犹大人、以色列人，他们的人数的多，吃喝快乐，那他们能够在自己所耕作的这一些果树底下安然居住啊，这是一个上下对称。那我们来看二十一节，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这些国都进贡服侍他啊，这是对称于啊二十四节。所罗门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以及从提佛萨直到加萨的全地啊，事件尽多平安。所以他描写到说，所罗门他管辖的一个疆界地点。那二十四节大河西边的这种说法啊，是很特别的。因为 这是以地理位置来讲啊，是大河是指的伯拉河，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幼发拉底河，那会称为幼发拉底河西边啊。那这个人的地所站的位置呢，当然就是在伯拉大河的东边啊，所以也可以反映出说啊，写这段话的那个编辑者的角度啊，他是在这个巴比伦那个地区啊，用他所处的一个位置来诉说说啊，他所管辖的这个大河的西边啊，他也是一个对称，他所管辖的这一些一般会向他进贡，那事件平安，也就是没有征战。那这个二十二节、二十三节啊，这边就是他的最中心点啊。他谈到所罗门每日所食用的这个食物啦，细面三十戈尔啊，粗面六十戈尔，那肥牛十只，草长的牛二十只，羊一百只，还有鹿、羚羊，还有狍子啊，这个狍它也是鹿的一种，并肥起。那这里这两节呢啊，就谈到所罗门他宫廷他所需用的这一些，无论是植物啊所做成的细面、粗面，或者说啊由土地上所放牧圈养的这一些牛羊啊，还有鹿。这些狍子还有飞禽啊，这些呢它都被记载在这一大段啊，所以点出了说他需用的这么多，所以他的民、他的统治、他的疆界，所以他要设立啊一地区来设立十二个官吏啊，让他们每一个官吏、每一个地区啊就负责一个月的这样的一个供应啊，所以啊，这一段啊就是比较特别的。那这样的一个特别的一个记载方式呢，我们也了解到说，这是唯有在遵循亚威的一切的律例典章、蒙神赐福的状态底下啊，他们才能够事件平安，他们人才能向神、向亚伯拉罕所启示应许的，像海边的沙那么多不可生数，那他们个人才能够在神所赐给他们的土地上，他们采撷葡萄啊，采撷这一些麦子，他们在无花果树底下可以吃喝快乐安然居住。那如果他们不是这样的话，那他们就会啊被神所离弃啊，所以在这里啊，他就很特别的那一种上下对称方式来诉说这个啊所罗门他的一个富足，无论是在啊政治上啊，或者说在人民以及啊在这个土地这些地产上的需用丰富，以及啊他的臣民的安居乐业。那四维的这些附属国要来向他进贡啊，所以他在最后的这一段啊，也就是说从二十九节到三十四节，这里呢他说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和聪明和广大的心啊，如同海沙不可测量啊，那这个如同海沙不可测量啊，它也刚好跟二十节以色列人跟犹大人如同海沙那样的多，因为一个君王要统治不可生数的人民，那无非有神的灵、神的智慧与他同在，那他才能够有那么宽广的心啊，他能够去判断听颂啊，所以这边说如同海沙不可测量。那他在这边啊，他也用一种比较式的，所罗门的智慧啊，远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啊。一般来说的话啊，东方埃及就代表西方，所以所罗门的智慧啊，他是在 当代来讲啊，是胜过这一切啊，胜过万人，那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并马格的儿子啊西曼雅各达大的智慧。那这个被列出来的这四个人的人名啊，啊，像以斯拉人以探啊，啊，这在诗篇89篇啊那边也有提到啊，他所做的这个诗篇啊，那他是把这样做一个比较，也就是神赐给所罗门的智慧，他是可以算是说啊，空前绝后的，东方跟西方啊，无人与他能比，就是像当时啊，被称为最有智慧的这四个被提名的人呢、啊，他都啊远胜过，所以他的名声就传扬在四围的列国。他作箴言3000句啊，诗歌1005首。他讲论草木啊，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讲的牛膝草。那这也是一个啊文学的一个描述法，因为就树木他们所能够理解的最高大的是黎巴嫩的香柏木啊。那以这一些啊植物类啊草本植物最微小的啊是墙上长的这个牛膝草，所以也就是说从最高大最细微的那所罗门啊他都能够来讲论。那他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所以无论是路上的啊，是水里的，是地上的，是空中的啊，他在这边呢 啊都把它涵盖了啊，动物植物啊这一些。所以天下的列王啊，听见所罗门的智慧，都差人来听他的智慧话啊。那所罗门他的智慧呢啊，在新约圣经里头啊，无论是马太啊、路加福音啊，和耶稣也曾经引用啊，南方的四巴女王啊，他不远千里要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啊，所以这在以后的第四章啊还会再详述。那总之啊，他透过这样的一个编写，让我们去了解到说，一个能够在神面前，他能够啊谦卑自己，他爱雅威，他照着大卫所行的，以具体的行动，当然作为一个君王，他具体的行动就是透过啊在神的面前献祭给神啊，向神的这一种祷告呼求。那神对这样的事情啊，就是非常的喜悦。那这也让我们能够深深的来了解到说啊，智慧洞察力的重要性。所以在雅各书啊，也有这样的勉励的话，说我们当中如果有缺少智慧的啊，应该要求那或是与人也不赐得人的神啊，那神就会将这个智慧来赏赐。那当然这个更一个精细的内涵呢、啊，所谓的这个智慧呢，就是代表的神他的话，他的教导啊。所以一个作为君王，他要有神的这种智慧啊，洞察力源自于神，他透过诸先知所记载的这一些话啊，人如果愿意去听、去思考、去详细的来查看啊，那有这样的一个谦卑的心来向神求呢啊，那神是乐意来赏赐啊给任何求告他的人。那当然这边他是凸显一个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啊赫赫有名的所罗门，他的兴起，他能够 啊，被以色列人认为说他的国力啊，他的智慧，这一些的缘由都是在于神啊赏赐给他的啊，这里记载出啊一个国家的一个兴呢是由怎样来开始。那当然以后所罗门他的败是有他的原因啊，这也就如同在他求亚威的时候，亚威向他所说的那一句话啊，他要向他的父亲来行在神的道中啊，这样的话神啊就会与他同在。那同样的，我们每一个相信神，我们每一个啊遵行耶稣基督教导的人，我们啊也会被神所保守啊，在神的这个道中。那如果我们啊偏离了，为自己啊种下了许多的这种不好的因的话，而不去好好的来除净这一些的话，那这一些本来好像是一个潜因呢，以后就会成为一个恶果啊。愿一切的荣耀归于天上的阿爸父神。